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普贤行愿品第112页，第三行，第三行，从第一句开始，我们先念一段经文的这地方。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那么从这一段经文以后呢，普贤菩萨就要正式的来告诉我们如何修学，如何修供养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常这一个字。所谓常，是常常不间断的意思。那么我们的供养就是要这样的来修行，要常常，而且呢不能够间断的来修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或许会产生这么一个疑问，像上面所列的供养具是那么的多，我们怎么能够办得到呢？即使能够办得到，那又如何能够供养像前面所说的那么多的佛呢？我们要知道，菩萨心地清净，早已经离开分别之中，所以他所修的供养是称理称性的供养。换句话说，菩萨一切所有的施舍，即使是一香一花一衣一盖一衣供养具，没有不是称于真理的。既然一衣供养具都称理了，那怎么会不变和法界？怎么会不等息空间？当然一衣变和法界，各个等息空间。所以我们修学普贤行的人，要晓得供养的真实意趣，要知道它的道理。就像前面所说的，要自然，要随缘，不要执着，然后安下心来，静下心来，好好的关心，这样我们所供养的物品物物呢，自然就广就多，而所供养的呢，也自然普遍一切佛。所以我们平常才这样的说，愿此香花云遍满十方界，供养一切佛。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以上是从理，从称理称性来说的。如果我们从事相上来讲呢，是不是也讲得通？也就是说，菩萨的供养具真的就像前面所说的，一一亮如须弥山，而一一灯油也真的如大海水吗？这的确是难以想象，不过这种境界呢，也的确是真的，在事相上来说也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有事一定有理，有理呢也一定有事，所以理上讲得通，那在事相上也当然能够说得通。在我们佛门里面不是也说，一切唯心造，万法唯识变吗？既然一切唯心所变造， 所变现的，那只要我们的心量有那么的大，当然我们所成就的事业也就相对的有那么的大了，这是绝对讲得通的。再说呢，我们在战佛记上也看到有这么样的句子，白毫婉转五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这是在赞叹阿弥陀佛的报身佛身像，阿弥陀佛的报身佛像，光是两个眉毛中间婉转的白毫，在这两个眉毛中间的白毫，就有五座须弥山那么的高大。那么眼睛呢，也有四大海那么的广大。这个四大海并不是说我们地球上的那四个大海洋，不是的，而是指围绕在须弥山四方的大海。那我们想想看，报身佛的身像有多大，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大的难以想象。那么现在的普贤菩萨，他老人家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当然已经圆满证得了报身，换句话说，他的报身身相也应该是跟报身佛的身相相当的。既然他的身相那么的大，那他所办的供养具一一亮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也决定是事实，也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所说的事相那么的广大，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以我们凡夫的心量去想象它，甚至于呢去怀疑它，那就大错特错。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四相这一个段落里面的第二个小段落，较量显身了。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又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较量，较是比较，量呢是度量，也就是说比较度量一下，看看财供养跟法供养到底哪一种供养比较殊胜。第二个段落是争事，争是争问，事是解释，可见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一定是先来一个争问，先提出一个问题来，然后再把他的道理告诉我们。当然说他所争论的所解释的一定是告诉我们法供养为什么殊胜的道理所在。那么接下来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个段落较量，请看经文。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是总标，在前面的经文里面他所列举的供养具虽然很多，当然所获得的功德利益也真的是不可思议，可是一一供养，每一种供养呢，无非都是世间的财物，都是财供养，像这种供养总是属于有为法，这怎么能够跟法供养相比呢？所以在这一段总标的经文里面，普贤菩萨一开头就叫着善男子，并且告诉我们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在所有的供养当中，法供养是最为第一啊，直截了当把最殊胜的供养给我们提示出来。接着下面的经文是别事， 菩萨就要分别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法供养。因为在前面的经文里面，菩萨只是说了一个法供养，他并没有加以解释，所以接着菩萨就要进一步来为我们解释到底法供养是些什么。请看经文，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在这一段别释的经文里面，菩萨一共列举了七种法供养。第一种是如说修行供养，我们能够依教修行，就是供养三宝。不但是供养三宝，而且呢，也是供养一切众生。为什么？在本经文殊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说修行，要如行而说，也就是说我们要依教奉行，要行说相应。我们所行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而我们所说的呢，也正是我们所行的。就像我们儒家所说的要知行合一啊。如果我们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利得一切众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的毛病都救不了了，那怎么去救度一切众生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毛病，并不是说我们说说就可以去得掉的。我们的清净心也并不是单凭我们用嘴巴讲一讲就可以得到的。就像《大法聚经》里面所说的，虽诵千言，不行合意啊。虽然我们能够背得了、诵得出来千句的佛法，可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不去修学的话，那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又有什么利益呢？没有，得不到好处，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画饼充饥啊，我们在纸上画一个饼，就能够使我们肚子饱了不饿了吗？绝对不可能啊。不如一闻勤修得意啊，不如我们一闻法，一听到佛法以后能够努力的修学，来得有利益啊。的确是这样，只有我们如说修行了，依教奉行了，这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也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在文殊章里面，菩萨才有告诉我们说，如来从修行中来，若能修行，是则成就供养如来。如来是佛的十号里面的一种，十号里面的一种称号。这个意思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从修行当中所成就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修行，能够依教奉行，能够如说修行了，那我们也就能够成就供养如来。换句话说，我们也就能够成就佛道，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如说修行就是法供养。第二种是利益众生供养，就像在本经十地品里面所说的，所修善根，菩萨所修的一切善根，皆为救护一切众生。 都是为了要救护一切众生的。又说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在我们世间的视线，本为利乐一切众生故，原本呢就是想要利乐一切众生的。所以利益众生是法供养，就是供养诸佛菩萨。可见得凡是我们起心动念一切的造作，如果跟众生有利益的，都叫做供养。所以供养的意思非常的广泛，即使我们能力做不到的，可是只要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也叫供养。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有也看到有这么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这个样子的，这就讲到从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魏仲达，他是朝廷里面的一个官吏，当官的了。有一天呢，他的灵魂呢被射到冥府里面去了，也就是用白话来讲呢，就是被抓到阴曹地府里面去了。到了地府以后呢，阎罗王就叫判官呢，把他平生所造作的善恶记录拿来。等到拿来一看呢，造罪恶的卷子呢很多很多，而行善的卷子呢只有一卷。可是等到用天平一称呢，那些造罪恶的卷子呢反而呢比那一卷行善的卷子轻了。于是呢魏仲达就请问阎罗王，到底那一卷行善的卷子记载的是什么？阎罗王就告诉他说，有一次呢朝廷想要大兴土木，想要来修造三山石桥，那么你呢上书劝谏皇上不要劳师动众，不要劳民伤财，这个卷子就是你的书稿。接着魏仲达就说了，虽然我劝谏了皇上，可是皇上并没有采纳，皇上没有听进去呢，这也是一事无补啊。明王就告诉他说，虽然皇上不采纳，没有接受你的劝谏，可是呢你这一念呢已经在为万民，已经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着想了。如果你的劝谏皇上采纳了，那你的善力就更大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只要一起心动念，那我们就已经结业。所以我们的心量要广大，要为一切众生着想，纵然做不到，可是我们的心到了，我们的心愿已经到达了，那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要是利益一切的一切众生，就是供养诸佛，就是供养一切菩萨。第三种是世受众生供养，这一种就更进一步了。世受简单的讲就是教别人善法，而善法当中最善的莫过于佛法。换句话说，我们以种种善巧方便诱导一切众生学佛，这就叫世受众生。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诸佛出现在我们世间，为的就是要以慈悲心来摄受一切众生。 就像维摩居士，他老人家就以善巧方便示现，居住在毗耶里这一个城市里面，并且呢，常常以六度行来摄受一切愚痴暗蔽的众生。换句话说，他老人家的示现也是为了要摄取一切众生啊。再说一切菩萨的普门示现，就像观世音菩萨三色应身随力化现，应以什么身得度的，他老人家就现什么身去度他。那么这些菩萨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想要摄受一切众生，使他们呢能够安住在佛道上啊。可见的摄受众生就是发供养，就是供养诸佛，就是供养一切菩萨。第四种是带众生苦供养。我们都知道佛门里面讲因果，所谓是因缘果报，自作自受。那我们发带众生苦的心，真的能够带得了吗？事相上确实是带不了的，可是这种心可贵啊。我们晓得一切的诸佛世尊没有不是因为大悲心而出现在我们世间的，就像本经所说的，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那么我们现在能够发带众生苦的心，这是大悲心啊。既然是大悲心，那就上弃佛心了，就跟佛心吻合了。所以带众生苦是真法供养，是真供养诸佛，是真供养一切菩萨。第五种是勤修善根供养。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舍勤修一切善法。为什么我们要不舍勤修一切善法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勤修，不努力的来修学一切善法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利乐一切众生了。既然不能够利乐一切众生，那就有违佛心，就跟佛心相违背了。所以勤修善根是法供养。说到善根，在世间法来讲，不贪、不嗔、不痴是善根。如果以我们大乘佛法来讲，就是精进。大乘佛法唯一的善根就是精进，精进是大乘佛法唯一的善根呢。所以我们要精进，要努力修学一切善法，要努力，要精进的来念佛，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才是真法供养。第六种是不舍菩萨业供养。菩萨业是什么呢？我们要晓得，菩萨是上求下化，是上求佛道，也就是成就佛道的意思，是下化，是教化一切众生啊，是成就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超越六道轮回，成就佛道。换句话说，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利乐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安住一切众生在佛道上。所以经上才告诉我们说，若舍菩萨所修事业， 是义不能利乐众生。如果我们舍弃菩萨所修的事业，也就是说呢，我们既不上求佛道，也不下化众生，那我们也就不能够利乐一切众生。的确是如是。所以不舍菩萨业，就是发供养，就是供养诸佛世尊，就是供养一切菩萨。第七种是不离菩提心供养。菩提是梵语，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的意思，所以菩提心就是觉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离开菩提心了，那我们就不觉了，就迷而不觉了。我们想想看，自己都迷而不觉，那怎么能够去教化众生？怎么能够去觉悟众生呢？又怎么能够去利乐众生呢？所以在前面那一章的经文里面才告诉我们，若暂舍菩提心者，是亦不能利乐众生啊。再说我们都知道，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以大悲心而为体，所以佛能够因为众生，因为哀悯怜悯一切众生的缘故而升起大悲心，因为大悲心的缘故而升起菩提心，也因为发菩提心的缘故，到最后才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圆满成就佛道。换句话说，佛道也是因为发菩提心而成就的。所以不离菩提心，就是真发供养，就是真供养诸佛如来，也是真供养一切菩萨。以上是菩萨普贤菩萨所告诉我们的七种法供养，我们要像上面所说的来信解、来悟解、来理解法供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成就供养如来，而并不是以世间的财物、世间的珍宝或者饮食来供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如来都恭敬、都尊重法的缘故。接着下面的经文就要正式的来说明较量的情形呢，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较量的结果。请看经文：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哪有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如前供养，就是指前面经文所说的花云、香云，乃至于诸香油灯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的供养物品，以及供养无量无边极为成数的诸佛如来。像这样的供养，不但供养的东西、供养的财物广大，而且呢，所供养的佛也多得不可思议，那当然所获得的功德也就无量无边了。可是这么广大的这么广大不可思议的财供养，跟法供养的功德比起来呢，我们不要说法供养的长久，就像这里所说的，就说一念好了，心里面才起一念的法供养好了， 也是比不上啊。不但这样的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一念的功德就是像那样供那样财供养的百分千分，也不及也比不上法供养功德的一分。不止那样财供养的百分千分比不上法供养功德的一分，而且呢连百千计之哪有他分。计之是印度四柱啊数字计算单位的一个，它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千万。哪有他呢，也是古印度数字计算单位的一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亿。你看百千个千万的亿，也就是一百乘以一千再乘以一千万，然后再乘以一亿。我们想想看这个数目字有多大呢，实在是太大太大。迦罗分，迦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把人体啊，把人身体上的卯竖着了，竖着把它分割成一百分。换句话说，迦罗分的意思就是把我们全部身体上的卯都分割成一百分。那这一个数目有多大？的确是太大太大。不只是这样，就是连算术比喻，甚至于优波尼沙陀分，优波尼沙陀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是尽少分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一大块的东西把它磨成微尘。我们想想看这些微尘的数目有多少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虽然像这些微尘数那么多分的财供养，但是仍然还是比不上法供养功德的一分呢。可见的法供养功德它的真正说起来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啊。从这一段经文看来，我们会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它看起来好像把本心观想供养，也就是把普贤行观想供养看作财供养，所以就显得似乎普贤行观想供养比较累，而这一段所说的法供养反而殊胜呢。如果我们这样的认为，也把普贤行观想供养看作财供养了，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维摩经》里面，维摩居士告诉我们说，肉施主等心施意最下其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弃诸法师。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以平等悲心，平等慈悲心呢，来施舍一个最卑下的乞丐，就好像我们供养诸佛如来一样的恭敬，无有差别，没有贵贱的分别，而且呢不求布施的果报，那我们的布施就可以说具足法布施了。换句话说，只要我们以平等的布施，只要我们能够平等的布施，那么我们的财布施也就变成了法布施了。 那么普贤普贤普贤行观想供养呢，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是上至诸佛菩萨，下到六道一切众生，一切供养啊，而且呢是至诚恭敬的供养，无有分别，不生任何的执着，是平等的供养一切啊。那这一个怎么会不是法供养呢？何况衣冠供养，在供养的时候能够做观，能够观想，这就是修行啊。而在本经文殊章里边所说的十种法供养，也都说，也都说明了，修行就是供养。可见的普贤身妙观行就是法供养。那么为什么这一段经文要做这么一个较量呢？换句话说，这一段经文的用意在哪里呢？这是怕我们顿根的人只知道，如果我们以很多很多的财物来供养许许多多的诸佛菩萨，那我们就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福报，怕的是我们只知道这一个，只是执着在事项上，只是执着在事行上，而不修理观，只喜欢那些有为的事项，而不相信无为的理观，那就大错，就错失了大利益了。就像永明禅师、永嘉大师所说的，住相布施升天福，犹如仰见色虚空。我们如果着相布施呢，就像虽然得到了很大很大的福报，但是这个呢就好像我们拿着弓箭呢射到天上一样，势力尽，你看这个箭射到天上以后力道尽了，箭还对啊，这一支箭还是掉下来啊，招得来生不如意。这几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要知道，着相布施所得的呢，只是有漏的人天福报，即使升天呢，可是等到天福享尽呢，还是要堕落啊，还是要在六道里面轮回的。就算我们福报大，不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可是在我们人道里面，我们平常不是也说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吗？何况如果我们要是没有机缘去接触佛法，不晓得修善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恐怕我们的旧业未了，又要增添的无量无边的罪业，在想故当中造作罪业，那来世恐怕真的要堕落三恶道里面去。这是我们时时要警觉的。那么这还是讲的比较好的，我们还到人道来投胎，我们看看有很多修福的不见得到天道，不见得到人道来享福的啊。有些过去生当中修福，这一生却到三恶道里面来享福了，恶道里面来享福了，到畜生道享福去了，到恶鬼道享福去了。就像土地公，土地公是鬼道啊，过去生中行善啊，堕鬼道享福啊。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社会里面有很多狗啊，很多猫啊，主人对它很好啊，也有狗旅馆啊，这一生堕到畜生道里面，享尽了福报啊，过得很舒服，主人对它照顾无微不至的，甚至于比照顾自己的小孩还要做到啊。你看，前一辈子修善，这一生堕到畜生道里面来享福了。像这些呢，我们时时都要警觉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较量功德，它的目的，也就是怕我们执着在思想上，怕我们专门去修学那些有漏的福报，而忽略了出世间的无漏观想。换句话说，是怕我们只知道修学才供养，而不知道去修学法供养，不知道把财供养变成法供养，那我们就会失掉了了脱生死、超越三界六道轮回的真正大利益了。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较量显生的这一段落的第二个小段落，真是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普贤菩萨就要为我们说明为什么法供养比财供养殊胜的原因呢？请看经文：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这一段真实的经文，很明显的，我们一看就知道，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真问，第二个部分是解释。经文的前面三个字“何以故”，这是普贤菩萨所提出来的真问，提出来的问题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前面经文所说那么多的财供养，还比不上少分的法供养呢？当普贤菩萨提出这一个问题以后，接着菩萨马上就跟我们解释了：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菩萨把法供养殊胜的所以然道理呢，给我们标举出来了。经文里面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因为诸佛如来多恭敬、多尊重佛法的缘故。为什么诸佛如来多恭敬、多尊重佛法呢？我们要晓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是因为听闻到佛法、依法去修行而开悟、成就佛道的。就像底下所标起的理由，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如说行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七种法供养，出生是成就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因为前面所说的七种法供养都能够使我们成就佛道的缘故啊，的确是这样。只有我们依教去修行、去做、去修行，才能够真正使我们了脱生死、圆满成就佛道。所以接着菩萨就告诉我们说：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果菩萨果然真正能够修学法供养，也就是依教奉行了，那么他就会成就供养诸佛如来的功德。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 像这样的修行，这样的修学才是真供养，才叫做真供养诸佛如来啊。这就归结到法供养殊胜来了。所以财供养的功德不及，比不上法供养的功德。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广修供养的第二个大段落事项，解释境界相的经文讨论圆满。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个段落，总结无尽了。这一段经文也是跟前面一样，它也是分成显无尽跟彰无尽这两个段落，来分别说明我们的供养